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。
我哋嚟到第15讲，题目系苦罪之谜。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第9章1节至到7节。喺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同心低头，我都同祷告。慈悲人嘅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因为你话过我哋在世上系有苦难，但系在你里边系有平安。求你藉着今日我哋所研读嘅约翰福音第9章呢段圣经，解开我哋苦罪之谜，尤其是当我哋落喺失意、失落、苦痛当中，叫我哋唔好忘记你嘅话语同埋你嘅安慰。求圣灵向我哋每一个人讲你所讲嘅说话。我哋咁嘅祷告啦，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十几年前，当我媳妇生产嘅时候，突然难产而猝死，医生要立即剖腹，将个细蚊仔攞出嚟，送到去 UCSF 急救。Jacob 奇迹地生存，脑亦都冇受到损伤，但呢个悲剧又将呢个家庭完全改变过嚟。我喺多伦多嘅家姐接到佢一个旧同学嘅来信，问及有关呢一件事，并且同我家姐讲：你细佬系一个传道人，点解你哋所信嘅上帝会容许咁嘅事情发生喺家庭身上呢？每个人相信宗教都期望佢哋嘅上帝会祝福佢哋、保护佢哋。我直到而家都唔系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有关苦难嘅问题一直缠绕住我。如果一个上帝系冇能力去保护敬畏佢嘅信众，咁点解我哋仲要信佢呢？如果佢系真系冇保护嘅能力，或者佢有能力又唔去保护，咁样嘅上帝值唔值得一个人去相信同埋委身呢？唔单止非信徒有呢一个疑问，就算系我哋信咗主嘅基督徒，心底里面亦都系存住呢一个嘅疑问。其实苦罪嘅问题喺圣经绝对唔系避而不谈。喺旧约圣经约伯记就是一本讨论苦难问题的书卷。敬虔的约伯一下子失去了10个儿女、家财、健康、尊严。这种突如其来的苦难实在太过分。约伯虽然深信神的主权，知道他万物的主宰，赏赐是耶和华神，收取亦都是耶和华神，但他仍然觉得这个太不公平，没理由他不住会问点解点解。在整本约伯记里面，虽然他是讨论苦罪的问题，但似乎好像没有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案。相反，上帝没有责备约伯对神不公不信，提出这些这样的申诉，提出这些这样的问题，反而他还认同约伯的申诉，好像上帝都认同他这个问题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在约伯记第2章第3节，上帝就说约伯的受苦是无故的。希伯来文这个字是解不公平的意思，是难以理解、难以接受、绝不公平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一个满有慈爱、满有能力的上帝会批准撒旦加害给他呢？约伯记似乎并没有给我们解答苦难的问题。读完这本约伯记之后，我们觉得苦难仍然是一个谜、一个奥秘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圣经给我们似乎有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苦难。约翰福音第9章1至7节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。那些门徒见到一个天生的瞎子，就问耶稣说，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，究竟是因为他自己犯罪，又抑或是父母犯罪呢？耶稣就这样答他了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 已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这个是一段难以令人接受的经文。神为什么为了彰显他的作为，竟然可以叫一个人受这样的痛苦呢？这岂不是太自私、太过分吗？究竟耶稣讲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从新约的角度去看，我们怎样理解苦罪的问题呢？就是今天约翰福音第九章一至七节和大家讨论这个课题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三节，何罪之有？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瞎子，一个盲眼的人，看来似乎很出名了，因为人人都知道他是生来是瞎眼的。当你门徒见到他的时候，不是怜恤他，而是提出一个学术性的讨论。他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这人呢，还是他的父母呢？原来犹太人认为所有苦难是源于人的罪，正如一个拉比说，死是从罪来的，苦难是由人的罪而来的，又说所有疾病皆由人的罪过所致的。门徒看见这个生来就瞎眼的，心里面就觉得有点疑问了。如果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，而是因为个罪的缘故令到他有这样的疾病，究竟是谁的罪呢？可不可以说是他的罪呢？我们要明白，他生出来就瞎眼的，他意思不可能是因为他犯罪而导致他失明，是吧？难道他阿妈的肚里面就开始犯罪？完全没道理的。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罪而导致失明，一定是他父母犯罪啦，导致他失明啦。但是想一想，这个人可能有兄弟姊妹，为什么只是他一个失明，而不是其他兄弟姊妹都会失明呢？似乎也都是没道理的。所以那门徒就不明白了，如果是人受苦难是因为人的罪，那这个人他未出世就已经是盲了，不可能是他的罪。但如果是父母的罪的时候，不可能只是得他一个了，这个就成为一个难题了。于是那门徒见到生来是瞎眼的人的时候，就去问耶稣这个难题了。耶稣回答得好妙，他没有陷在一个没有人性的讨论里面，没有在瞎子面前讨论这个学术性的问题，为什么他生出来瞎眼。其实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盲眼的面前讨论这些课题，真的有点没什么人情味，就好像一个饥饿没吃东西很久的人，他来到你面前，你不是给东西去吃，而是高声讨论世界贫富不均的缘由，不是顾及他当时的需要。其实这个很残忍，很没人性，很没同情心。所以耶稣首先就否定了这种毫无人情味的讲法。耶稣就点答他，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很欣赏耶稣的讲法啦。但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真的将我们吓了一跳。耶稣继续就说了，那为什么这个人生来瞎眼呢？耶稣讲了一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我们不禁会问，神要这个人生来瞎眼，以至于整个人生活在黑暗和痛苦当中，个目的就要显出神的作为来？为什么上帝会这么残忍呢？其实你想想，如果一个外科医生为了要显出他了不起的高明手术，竟然将他自己的仔斩了个手指出来，然后就驳回他，他告诉世界的人，你看看我手术几精明，这个不是精明啊，是残忍啊！世上怎会有一个这么没人性、这么残忍的父亲？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究竟耶稣说什么？上帝绝对不会残忍，上帝是一个爱 系恩典有仁慈嘅。咁点解耶稣咁讲法呢？我哋要明白究竟耶稣所讲系咩意思嘅。原来喺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字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耶稣就用了一个很强语气的希腊文字在段圣经里面。可惜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没有将这个字翻译出来。这个字是什么字呢？希腊文叫阿拉，中文也叫但是，英文的 but， 但是但是和 but 都不及希腊文这个阿拉这个字语气这么强。意思就是说什么叫 but， 即是以前所讲所讨论的东西同我继续讲嘅嘢啱啱相反。比方嚟讲，我哋话呢个人系身高5尺，阿拉佢竟然可以跳6尺高嘅墙。身高5尺咁矮嘅阿拉，但系啊奇怪嘅，佢竟然之间可以跳过6尺高嘅墙。耶稣就系用呢一个字嚟将两个嘅意思去摆列出嚟。这两个意思是什么呢？门徒就是问 why， 为什么这个人会生出来就是盲眼呢？是他的罪啊，就抑或是父母的罪啊？他们的问题的中心就是问 why，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但是耶稣就这样说阿拉，个意思就是你们问错了个问题啊。你问个问题是应该问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他目的他意义何在呢？耶稣的意思是告诉你，这个人生来是盲眼的，不是因为不幸，亦都不是倒霉，亦都不是他或者他父母犯罪，而是有目的的，是有意义的。今天我们不是问为什么 why 他会生出来瞎眼，而是问在一个这样的处境，在一个这样的苦痛当中，神啊，你想我们做什么？所以耶稣对那些门徒说，你们问错了个问题，正确的问题是问不是 why 是 what， 他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，他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其实我们看圣经有很多例子都是这样，当使徒保罗未信主啊，叫做扫罗，去往大马色的路上，想去欺压嗰啲基督徒。神就在这个时候有声音对他讲。当上帝要呼召他，有声音对他讲的时候，保罗就点啊？立即失明，瞎咗眼。当保罗盲眼的时候，他不是就即刻质问神，点解你将我搞盲咗啊？佢唔系问 why 啊，而系问神啊，我当作什么 ？What must I do？ 你将我弄瞎咗，你的目的何在？事实上，当我哋脑袋里面时常盘算住点解、点解、点解呢个问题嘅时候，就算你日日揸住个拳头大声质问上帝，你仍然得唔到答案。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。不但止你自己痛苦，你周围的亲戚、你的朋友都是痛苦，因为你这些是完全无济于事的，是你得不到答案的。相反来讲，如果你问神啊，你让我落在这个光景里面，你想我做些什么？你给我差事是什么？这个岂不是更加积极、更加有意义吗？我就想到 Tom Sullivan， 是一个很出名的美国人，他是曾经代表美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摔角选手，获得铜牌。这个人他每日在沙滩走路走6里路，他是高空跳伞的能手，他亦都是一个音乐家，一个电视的演员。他在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拿到个硕士学位，亦都是一个生意的人，有头脑的人。他的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是吗？还有一样东西我漏了，原来这个人 Tom Sullivan 从小就是失明。我们奇怪啊，一个失明的人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成就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个秘诀在哪里？他写过一本书， If you can see what I hear， 即系如果你睇到我听到嘅嘢，你会好唔同。Solomon 个秘诀喺边度？Solomon 嘅秘诀，佢唔系质问神 why why why，而佢反而问我失明，我生存嘅意义喺边度？我目的喺边度咧？澳洲有个女仔，佢生出嚟咧冇手冇脚，好痛苦。佢一直系问神点解点解？人哋个个都有手有脚，有前途有喜乐，点解我冇呢？佢好唔开心，屋企人亦都好唔开心。直至到有一日，佢睇圣经睇到圣经里面从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，佢突然间醒唔到一样嘢。我唔应该问 why，我应该问 what。神冇俾手冇俾脚我，但有个肚腹啊，我可以从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嚟。自从嗰日开始，佢就开始每日去用佢只假手嚟打呢啲嘅信，去安慰喺医院里边绝望嘅人。佢日日咁做，安慰嗰啲系喺苦难喺疾病中嘅人，分享佢自己嘅见证。佢一年领到千几人信耶稣。呢、这个就系问题，究竟神喺呢个生来瞎眼嘅人有咩目的呢？耶稣话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嘅作为嚟。嗱，我哋唔好误解耶稣嘅意思。原来作为呢个字咧，喺原文咧系叫 erga，erga 唔应该叫做作为，应该叫做工作会好啲啊，系显出神嘅工作啊。而约翰福音 erga 呢个字咧，系出现过27次，其中18次咧系指耶稣基督嘅神迹啊。当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，佢就引用以赛亚书啊。当尼赛亚嚟嘅时候，被掳嘅得释放，瞎眼嘅得看见，受压制嘅得自由。呢啲咪就系约翰所讲嘅工作咯。简言之，耶稣医好呢个瞎子啊，佢唔单止系一个神迹。更是一个标记，显明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。那我们会问，为什么圣经会用 erga 这个字来形容神迹呢？我们就要来看看第4节至第7节了。为什么约翰称耶稣所行神迹是工作呢？ erga 呢？约翰嘅神迹，约翰第2章已经讲到话系一个标记嚟，一个 sign。呢个我哋明白，因为神迹嘅重点并不在乎佢超自然嘅特性，而系在乎带俾我哋一个重要嘅信息。神迹系表示神临在人嘅中间，道成肉身住在我哋中间。而工作咧 ，erga 咧，就有另外一个层次嘅意义喺里边啦。耶稣喺第4节就俾我哋咁嘅解释。佢话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嚟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再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这个是咩意思呢？从呢节圣经最低我哋睇到耶稣所讲嘅工作咧，系有几个特色嘅。第一系父神差派佢嚟做呢一个工作嘅。耶稣似乎强调啊，呢个系父神。从佢嘅世界差派佢嚟，佢系嚟自神嘅世界，嚟呢个世界系有目的嘅，系神差派佢嚟嘅。所以差派呢个字喺整段圣经呢个观念系非常突出嘅。所以第一，我哋知道系父神差派耶稣嚟到呢个世间做呢个工作。第二，父神差派耶稣嚟到世上系做咩工作？要作世界嘅光。呢个世界系黑暗嘅。耶稣就是个光，这个正是约翰一开头的时候所强调的信息。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光就是生命，耶稣就是世上的光，也就是说耶稣带给我们新的生命。耶稣来这里的工作，所有嘅神迹系指向耶稣基督为我哋死拯救我哋， 所以耶稣就话佢嘅工作系有时间性嘅，作工系要趁着白日去做啊。黑夜系冇光，就冇人能够做工啦。所以耶稣基督佢知道啊，有时间性嘅，唔系无了期嘅，好快脆佢就要完成呢个工作，因为好快脆佢会被钉十字架。耶稣又用咗一个非常奇特嘅方法去医治呢个瞎子。第六节至到第七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你往西罗亚池里去洗。西罗亚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，只有这个神迹是用这么奇特的方法去医治这个瞎子。为什么呢？重点不是那些泥和那些唾沫的口水，而在乎西罗亚。原来西罗亚是一段非常出名的犹太人的历史事迹。犹太人的首都是耶路撒冷，建造在山上，居高临下，予以防守，敌人要攻破实在不容易。但耶路撒冷有一个致命伤，就是它的食水供应。耶路撒冷居民的食水是来自一个叫 Virgin Fountain， 又称为 Spring Gihon。 这个泉水呢，就是位于这个 Kidron Valley。 在希西家的时候，这个强国亚述人来进攻耶路撒冷，要攻破这个耶路撒冷，只要截断耶路撒冷的食水供应，耶路撒冷就会不攻而自破。希西家也都知道，为了解决当时的危机，他就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。他作了一条暗的引水道，凿穿地下的大石，从地底下呢是有583码之长，是阔两尺高六尺，是历史一项大的工程。这个泉水就引致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大的水池，是长30尺阔20尺，不大也不小。这个池就叫做西罗亚池。西罗亚的希伯来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，因为这泉水是从 Kidron Valley 差派来的，所以叫做西罗亚池。就因为这个伟大的工程，希西家就保存了耶路撒冷。所以这正是预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耶稣就是父差派来拯救我们的活水，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。很明显，耶稣是藉着这个瞎子的医治，表明出他就是个被差派来这个世上作世界的光，叫瞎眼的得看见。不单止是肉体的眼睛，更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个心眼，叫我们能够看到真光，接受这个光，得享永生。耶稣怎样拯救我们？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是用他的生命救赎我们。所以耶稣又称为那受苦的仆人，因为他受的苦就解开了苦罪之谜。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给我们有盼望。我们就详细来看一看，为什么说呢，耶稣的受苦是解开苦罪之谜。讲到苦难的问题，我们要明白，一个人在痛苦中的时候，他最需要的不是一些理性的解释，而是盼望和同情。这两样的要素都可以在耶稣基督找到的。希伯来书第四章14至16节就这样讲法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那位降生在马槽里面的耶稣，也都凡事受过试炼和试探。他出世的时候是被拒绝，客店无房，就在一个污糟邋遢的石窿里面，山洞里面，那叫马槽里面出生。那个马槽不是好像圣诞节的时候那些教会摆设的圣景那么漂亮，是污糟邋遢，在山洞里面，他被拒绝。但是纵然是这样，他都不是很明白人类的痛苦， 因为人类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是被神隔绝。但当他背负了我们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，大声说神啊神啊，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离弃我？这个祷告不是一个幻灭的要求，而是一个胜利的呼求，就是在他人生最后一样东西，他彻彻底底和在苦难里面的百姓认同过来，当耶稣背了我们的罪过，在十字架被神隔绝的时候，他就和我们完全认同过来，以致他能够体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。耶稣基督的救恩给我们活泼的盼望，就因为受的苦怜恤我们的软弱，明白我们的苦楚和挣扎，更加成为我们大祭司，叫我们可以蒙恩惠得怜恤，这就是苦难中里面最需要的。早在旧约的时代，这位满有权柄能力的尼赛亚，同时也都一个谦卑的受苦仆人。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就这样去描述这个尼赛亚，这个受苦仆人的真貌。他没有佳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也都没有美貌叫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。我们也不尊重他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苦打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那诸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子牟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为受的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世的人，有哪个想到他受的鞭伤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过强暴，口中也都没有诡诈，人还能使他与恶人同埋？谁知道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？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行通。这个正是耶稣基督的真貌。用一个很简单的说话说，这个就是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， 无能者的大能。耶稣基督的革命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而是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牺牲。我们不禁问，昔日的亚历山大大帝、凯撒大帝、秦始皇、拿破仑、希特拉现在在哪里？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岂不是那个被打不还手、被骂不还口的受苦仆人？耶稣征服了几多刚硬的心肠，改变了几多人的生命，直至今天这个千千万万的人仍然跟随他、歌颂他、敬拜他。他就是世界之光，也都是我们之主。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但我们用信去回应。正如耶稣后来对这个瞎子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同样我们也都是因为相信耶稣，叫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，也都在苦难里面得着安慰和保守。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去回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牺牲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中间仲裁有未曾相信耶稣基督的，叫我们真的想清想楚，考虑完全委身给他。今天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，我们怎么看人生呢？我们怎么看苦难呢？我们会不会一样说，赏赐是耶和华神，收取是耶和华神，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是因为你的受苦、你的受死， 以致我哋有新嘅生命。求主帮助我哋，叫我哋能够常存感谢嘅心，叫我哋能够行喺你嘅旨意当中。我哋咁样祈祷，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